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23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又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川金峰会表示乐观，拒绝指责中国背后破坏。北韩在最后一刻同意南韩记者参访核设施拆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政府力争被伊朗扣押的人质返国。香港一年一度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星期二在有史以来最热的佛诞举行，飘色讽刺时弊的题材是引发观众的共鸣。有参观的市民说，
即出多啲咯，再系啊，帮下弱势社群咯。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塔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坚称，他对川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下个月举行峰会依然表示乐观。当日较早时，川普在白宫会见南韩总统文在寅的时候，向媒体表示他和金正恩的峰会有可能不会如期举行。蓬佩奥在5月22号在白宫出席了美韩官员会谈之后，下午返回到国务院大楼，并且首次出席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面他不断被问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是否会在6月12号如期和川普总统会面。蓬佩奥坚称对川金峰会的举行表示乐观，他一直朝这个目标做好了准备，但是他并不排除峰会在预定开始之前的最后关头被取消。上个星期金正恩突然向南韩发难，指责南韩和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虽然他在美韩今年4月初举行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年度军演之后，依然和文在寅总统在4月底举行了历史性的板门店会议，平壤当局还对据信美国要求北韩一步到位放弃核武器表示不满，并且威胁可能取消和美国的峰会。川普星期二在白宫说，一次性去核要好得多，但是他承认由于实际原因或者没办法立即实现去核化，但是金正恩必须同意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放弃他的核武库。北韩在最后一刻批准南韩记者前来观察核试验设施的拆除，八名南韩记者已经启程前往北韩。南韩记者原定在星期二和美国、英国、中国以及俄罗斯的记者一起从北京乘搭飞机前往北韩的云山市，但是首尔说这些南韩记者并没有在星期二上到飞机，因为平壤拒绝给南韩记者前来。南韩统一部说，南韩记者最后在星期三获得了北韩的批准，北韩通过板门店停战村的跨边界通讯渠道发来了批准的信息，而这八名南韩记者乘坐直飞北韩云山的专机，然后从云山前往位于偏僻的山区的丰溪里核试验场。北韩在丰溪里进行了他所有的6次核试验，丰溪里核试验设施将会根据天气的情况在星期三到星期五期间拆除。北韩最近宣布将会拆除丰溪里核试验场，作为6月12号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峰会前的友好姿态。不过北韩突然取消了原定上个星期和南韩举行的高层会谈，以抗议美国和南韩的联合军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誓言要给被伊朗扣押的美国人质返国，他说整个美国政府都是为此尽心努力，动用一切的渠道和机制。蓬佩奥在上任国务卿之后首次出席国务院例行新闻简报会的时候表示，他提到了一些人的名字，在全世界有很多他的讲话之中并没有提到的人。蓬佩奥星期一在他的第一个重要外交政策讲话之中表示，即使根据2015年签署的伊核协议美国缓解了对德克兰的制裁的时候，伊朗仍然并没有释放扣押的美国公民，包括纳马奇、王希月和莱文森等。蓬佩奥国务卿还提到，美国和北韩的关系几个月之前处于冰冻期，但后来被北韩扣押的美国人获释。蓬佩奥回答美国之音记者问题的时候表示，他们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尽心努力争取给这些美国公民返国和家人团聚。中国亚洲事务特使孙国强星期二和缅甸军方领导人会见，在这个之前缅甸和中国交界地区发生冲突，至少3名中国公民丧生。 敏昂兰大将在缅甸首都内比都和孙国强举行了会谈，两个人讨论了边界安全以及下一轮会谈的推迟。下一轮会谈是为了结束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和缅甸政府军冲突的长期努力的一部分。缅甸国防部说，中国特使谴责了缅甸善邦的暴力。缅甸德昂民族解放军在5月12号早上在木者外围发起了军事行动之后，至少有32人丧生。善邦的木者和中国云南省接壤，属于四支少数民族武装组成的北方联盟的德昂民族解放军，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他发起的军事行动是报复缅甸政府军对另外一个少数民族武装黑音独立军的攻击。委内瑞拉5月22号宣布驱逐美国驻加拉加斯大使馆最高官员和另一名主管，下令他们在48小时之内离境，以报复华盛顿一日之前宣布对委内瑞拉实施经济制裁。美国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欺骗的手段赢得连任。马杜罗指责美国驻委大使馆代办罗宾逊参与了针对委内瑞拉的军事阴谋，称美国大使馆一直在度干预委内瑞拉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的事务。一项新的调查显示，美国人仍然认为政府是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盖洛普说，根据5月份的一项调查，20%的人认为联邦政府或者是联邦政府民选领导人的某些方面是首要的问题。1/5的美国人担心政府有问题，虽然并不是好事，但这个数字略是低于3-4月份调查的结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和到访的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同时北韩官方媒体宣称北韩人心中燃烧着无限复仇的热血。分析人士说，北韩变脸令到文在寅和川普的会谈变得艰难，一旦原定下个月举行的川金峰会不能够如期进行，这个可能会影响到韩美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在南韩总统文在寅前来华盛顿会谈的同时，北韩官方的劳动新闻部发表社论，宣称对凶残的美帝国主义者和嗜杀成性的食人的阶级敌人，我们的心中沸腾着无限的复仇热血。北韩朝中社此前亦发表社论谴责美韩军演，称军演是对板门店宣言的公然挑衅，为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朝鲜半岛局势潮流开倒车的故意的军事挑衅。南朝鲜当局和美国进行大规模反朝联合空中训练，从而以蛮横无理的挑衅来对朝鲜做出的爱好和平的一切努力和善意予以回应，比盼望宣言得到履行的全民族和国际社会带来严重担忧和失望。北韩的这番言论以及上星期的突然变脸，不单止使几个月来不断缓和的朝鲜半岛局势突然变得紧张和不确定性，亦使原定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川普与金正恩的会晤变得不确定。川普星期二在会晤文在寅的时候已经表示，他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有很大的可能性不会在6月份举行。5月16号北韩突然推迟与南韩的预定的高层会谈，抗议南韩与美国的联合空军演习，并警告称北韩领导人和川普总统定于下个月举行的历史性首脑会谈可能会受到影响。几小时后，北韩外务省第一副相金贵冠对美国做出新的威胁，称如果美国坚持单方面弃核，北韩将取消金正恩与川普的会谈。布鲁斯·克林纳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文在寅原来的目的是希望在川普金正恩举行峰会前为峰会做进一步的协调，但是自从北韩上个星期发出了3个声明，很多人不再认为北韩会有这样的意愿。有报道说，川普总统自己也都很惊讶，不会认为事情好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或者北韩的意图并不是他想象的这样，所以他认为这个会晤可能有点紧张。总统可能会说，你原来是这样告诉我，上星期的3个声明，美国和南韩对北韩的看法可能不同。布林纳所说的3个声明指的是北韩上星期突然取消与南韩的高层会谈，并威胁会退出与川普的会谈，以及指责美国坚持单方面弃核等。 克林纳刚刚从北韩访问回来，他说他与北韩官员会谈时被告知，边个都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乜嘢，甚至北韩外长亦不清楚。他说如果川普同金正恩的峰会不能够如期举行，或者是结果不好，会影响将来的美韩关系。克林纳说如果峰会失败的话，他们会指责美国破坏某种趋势，或者指责美国要求太多，这个会造成美韩关系紧张。他说至少有 75% 的南韩民众在文在寅和金正恩四月底举行历史性的会谈后表示相信金正恩的承诺。他还指出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并批评美国与北韩之前签署的所有协议，川普总统实际上将自己的谈判条件提得很高。他说无论最后出现什么的协议，这个协议必须比伊朗核协议好，亦超出美国之前与北韩签署的八个协议，并超出联合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十个决议。如果达不到这些要求，川普政府肯定会遭到批评，这个协议比之前好在哪一度。包括川普总统在内的人都认为北韩的突然改变可能受到中国的影响。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约瑟夫·博斯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个应该不是巧合，之前习近平与金正恩从来没见过面，然后几星期之内他们两次会晤，很明显这些峰会和谈判有关。另外北韩之前跟南韩讲过他们不会提军演的事，因为他们理解这个防御性，不会影响峰会。突然金正恩再去中国与习近平再次会晤，然后回来说他们得到朝鲜方面这样的消息，说这些军演会影响他们的安全，这个中间一定发生了一些事，很难想象这个和金集会无关。博斯科认为中国干预川金会有一定的动机，他认为一旦川普和金正恩达成协议，中国就会失去操控北韩核威胁的能力，同时亦失去了几十年来由此产生的制衡美国的力量和优势。博斯科说中国更担心的是美国可能会除去金正恩的政权。他认为川普总统对北韩人权问题的关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以及国务卿蓬佩奥先前的针对北韩的强硬立场，都比中国担忧的理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中两国就如何解决有关中兴争端的问题达成一致的消息传出之后，美国国会议员和其他各方亦都是作出了反应。美国总统川普说美中两国在中兴的问题上没有交易，财政部长鲁钦说任何建议当中的改变将会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得到维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华尔街日报有关美中两国在如何对待中国电信商中兴通讯的问题上达成框架协议的报道，在美国国会引起轩然大波。根据该协议，美国将取消美国公司不得向中兴出售配件和软件的禁令。作为交换，中兴必须大规模调整管理层和董事会，并受到巨额罚款。一些国会议员表示，他们将采取行动阻止川普总统放松对中兴的惩罚。美国商务部对中兴的禁令几乎使该公司破产。参议院的资深民主党议员舒默星期二亦警告说不要放松对中兴的禁令。他说为了小的贸易让步而使美国的国家安全处于风险之中，正是短视的定义。而且坦率地说，这个将是川普政府做出的投降。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二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时表示，对商务部有关中兴禁令做出的任何改变将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得以维护，而且使制裁得到实施。鲁钦说他可以向大家保证，不管商务部做出什么决定，情报界一直都参与了有关的情况简报，而且美国将确保美国会实施国家安全的议题。鲁钦说任何有关对中兴禁令做出改变的考虑不是一个交换或者是与贸易有关的第二些事。他还表示如果有任何异议对中兴做出的改变，目的不是使中兴倒闭，目的是确保他们遵守美国的制裁项目。川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表示美国与北京在中兴的问题上没有任何交易，但是他亦都提出了给中兴货以13亿美元的罚款并大幅度调整公司管理层的想法。 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卡丁5月22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很难理解川普总统为什么这样做。这位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成员认为，川普总统在贸易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正当的看法，包括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提出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等等，但是他对川普总统与中国的贸易谈判方式感到关切。卡丁说，他认为川普总统的这种做法使他感到担心，因为卡丁认为川普使美国处于好像美国不遵守国际规范的境地。卡丁对于美国开始这些贸易谈判的方式感到担忧。鲁比奥参议员亦都对美中最近的贸易谈判结果感到不满。他在推文中说，不幸的是中国正在将川普政府谈下去，而且赢得了贸易会谈。他们对将北韩会谈以及农业问题当作筹码，在没有放弃任何有意义的事的情况下，避免了关税，而且在中兴的问题上达成交易。川普总统的一些对中国持鹰派立场的顾问亦都认为，总统在贸易问题上惩罚中国的威胁上做出了让步。有分析认为，这里面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川普在北韩问题上有求于中国，第二是美国方面负责与中方谈判的是财政部长鲁钦，而他是一个主张自由贸易的人，比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总统的贸易顾问纳瓦罗更愿意与中国做出妥协。第三是川普政府内部在这个问题没有聚焦，总统的注意力因为伊朗、北韩、通俄调查等诸多问题而被分散。曾经担任过川普总统的首席策略师班农将美中之间达成的贸易优战视为是美国对中国的投降，并且将这个结果归咎于财政部长鲁钦。班农在接受采访时说，川普总统改变了有关中国的势态，但是财长鲁钦在一个周末就将他报废。鲁钦在美中签署了联合声明之后的一日表示，他们正在暂停贸易战，现在美国同意在实施这个框架协议时暂停征收关税。班农说，鲁钦的这个讲法显示他没有看明白美中经济竞争的核心点。班农说，中国在和美国进行贸易战，而且这一场战争没有停止。鲁钦完全误读了地缘、军事和历史先例，而川普总统所做的是最终使中国人猝不及防。对于班农对鲁钦的这个评论，财政部没有做出回应。鲁钦上个星期日表示，两国在最近的贸易谈判中取得了非常有意义的进展，并就解决贸易问题达成了一个框架协议。他还说，中国同意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以实质性减少贸易差距。星期一，川普总统用一系列推文为其政府在贸易问题上的做法进行辩护。他写道，关于中国壁垒和关税将首次降低。总统还表示，中国同意购买巨大数量的美国农产品。他亦都警告说，在谈判正在进行时，中国需要保持北韩边界强大且牢固。有迹象显示，中国正在采取行动回应美国的一些关切。中国财政部5月22号表示，从7月1号起将多数进口汽车的关税从 25% 降到 1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前做出了要降低汽车关税的承诺。川普总统亦多次谈到中国的汽车关税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再次向川普总统喊话，呼吁禁止放松对中国电信公司中兴通讯的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二在参议院全体院会致辞时说，每一位美国公民都应该对川普总统可能允许中兴进入美国市场的报道有所警觉。为了小的贸易让步而使美国的国家安全处于风险之中，正是短视的定义。而且坦率地说，这个将是川普政府做出的投降。据《华尔街日报》5月22号的报道称，美中两国已经就协助中兴通讯公司达成了一项整体框架协议。它的内容包括中兴必须对管理层和董事会进行重大改革和调整，并支付巨额罚款。 来换取中国政府放弃对美国数十亿美元的农产品货征关税。不过有关内容已经引起国会两党齐声强烈反弹。舒默说，如果报道是真的，川普政府就狠狠地被击败了。罚款和更换理事会根本对保护美国国家安全或经济安全起不到任何作用，完全没有。舒默说，他认为这个是中国所提出来的计划，因为他们知道这些都无关紧要。这一项解决计划就像是泡烂的面条，非常夸张。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在报道公布之后，连接在推文上发文批评川普政府的计划。鲁比奥在推文中质疑，中兴被制裁就是因为打破了与美国的协议，并违反对伊朗和北韩的制裁，现在美国还要相信与他们的新协议。鲁比奥还说，如果报道属实，这样中国在这一场谈判中就获胜了。令人难过的是，中国在谈判中击败了行政当局，并赢得经贸谈判的胜利，他们避免了关税，取得了中兴公司的协议。中国单纯以北韩会谈和农业议题作为筹码，没有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让步，这个不是美国胜利。鲁比奥在推特上这么说，国会两党一致主张对于困境的中兴公司采取强硬立场，使到川普政府企图缩小与中国之间3350亿美元贸易逆差的努力更加艰巨和复杂。国会方面认为不应该放松对中兴公司的禁令，并应将中兴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长远威胁来应对。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在星期二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份修正案，限制美国总统川普放松对中兴通讯的制裁。这一份修正案由马里兰州的联邦参议员范荷伦所提起，附加在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正在审议的有关改革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立法草案中。根据该修正案，美国总统川普在放松对中兴通讯的制裁前，必须首先向国会证明中兴的确遵守了美国的法律。银行业委员会成员沃纳参议员对媒体表示，这一项修正案以压倒性多数通过，释放一个强有力的信号，中国通讯公司对美国所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不应该被当成是贸易筹码。目前为止，这个是一场失败的谈判，国家安全考量应该置于总统与中国进行的任何谈判之上，而到目前为止，这些谈判都是不成功的。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星期二亦都一致通过了由科灵与范斯坦连同博尔等跨党派参议员所共同提出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更加严格审查外资收购美国公司，并对外国投资美国企业提供国家安全评估报告。法案主要目的是为保护美国科技研发领域的知识和关键技术，不会被其他国家借由收购或者投资美国公司而轻易获取，而焦点则锁定了中国。同时，鲁比奥和科灵星期二率领包含舒默在内的27名参议员联名致函美国财长鲁钦、商务部长罗斯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敦促行政当局保护军民两用的关键科技，防止中国获取有关信息。毋庸置疑，中国努力寻求在经济和军事上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主要的超级大国。美国联邦政府及私人企业都不应该协助或者助长这样的发展。参议员的联名信上说，因此他们恳请你拒绝放松美国向中国技术转让限制的任何建议。那些技术为美国制造军用及先进的军民两用科技，包括半导体等等。美国敦促你不要在美国打击好像中兴公司这样的系列和蓄意违反者的执法行动上妥协。这个在此刻格外重要，尤其是当违法者为国营而且受国家影响的公司，是中国加强国家安全创新基础的政策与做法的一部分，并且是中国向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其他国家扩大影响力的重要工具。出口禁令和制裁不应该是可谈判的，因为对法治的忠诚正是美国和共产独裁的中国的根本区别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 华盛顿报道。
中国将会取消计划生育限制，引起俄罗斯关注。俄罗斯社会担心中国对俄罗斯的威胁将会因此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俄罗斯人口数量继续减少的趋势亦都是进一步加强。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彭博通讯社5月21号报道，中国考虑在2019年前解除对计划生育的全面限制。这个消息立刻被俄罗斯各大媒体纷纷引述转发。俄罗斯社会担心中国对俄罗斯的威胁，特别是对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威胁，将因为更多的中国人出生而加强。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当日的一个清谈节目向听众提问说，中国取消生育限制是否会威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结果有超过60%的人认为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将因此受到中国威胁。两名节目主持人说，远东和后贝加尔地区的俄罗斯森林将会因此更快消失。此外，中国限制民众生育，在国家干涉民众的私生活方面，俄罗斯还从来没有达到中国的这种程度。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是目前为数不多的仍然报道反对派和批评普京活动的亲西方自由派媒体，特别在俄罗斯的知识圈中拥有巨大影响。但是这个媒体同时亦与克里姆林宫保持密切关系，特别与俄罗斯外交部紧密协调。垄断天然气行业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拥有这家媒体的控股权。中俄走近使最近几年来俄罗斯公开讨论中国威胁的声音已经有所减少，但是即使如此，中国威胁的声音仍然能够时常听见。一些俄罗斯官媒偶尔亦报道在俄罗斯的中国劳工和移民所带来的各种危害，比如中国农民使用化学试剂催化农作物和蔬菜生长，不单止威胁民众身体健康，更加会破坏土壤。亦有一些报道涉及俄罗斯安全部门如何拘捕因为证件不齐全在俄罗斯工作的中国劳工。有影响力的俄罗斯主要新闻媒体这一次讨论中国威胁之际，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马上将访问俄罗斯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两个多星期后，普京总统亦将要访问中国。俄罗斯最近还出现了抗议中国人破坏和占领贝加尔湖，以及抗议中国公司在布里亚特地区采伐森林的声音，反映俄罗斯对中国的戒心和防备心态挥之不去。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被高调宣传的俄中友谊显得非常奇怪，因为俄罗斯目前内外交困，民众对俄罗斯的未来和国家前途没有信心，在这种情况下，邻居中国的崛起自然被俄罗斯社会看成主要威胁。尼科里斯基说，尼科里斯基表示，他相信俄罗斯社会很少有人了解中国的人口政策，以及中国的人口形势是好还是不好，仅仅有少数的这个领域的专家才知道中国人口老化问题非常严重。对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讲，他们仅知道中国人口众多，中国正在崛起，而俄罗斯则正在衰落。中国能够轻而易举的割去一块俄罗斯领土，仅此而已。尼科里斯基说，中国军队进攻俄罗斯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但是俄罗斯社会中确实有一些人对此深信不疑。另外还有不少人认为，不用等中国军队进攻，远东和西伯利亚土地辽阔，那里的人口继续减少，中国迟早会获得那里的土地。普京继续执政，梅德韦杰夫再次被任命为俄罗斯总理后，在有关俄罗斯政局的不少讨论中，一些从事民意调查的社会学者和政治分析人士甚至悲观认为，俄罗斯未来可能重复苏联解体的命运，只是现在未有人能够知道拐点在哪里以及将何时发生。一家有影响力的俄罗斯军事网站曾经发表过长篇文章讨论中国威胁。这篇文章认为，一旦克里姆林宫失去控制，北高加索地区将分离出去，跟着下来是远东、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世界上有不少国家都觊觎俄罗斯土地，中国和日本都包括在内。而同时，俄罗斯人口学家最近警告，几年前一度缓和了的俄罗斯人口危机现在又开始变得严峻。由于苏联解体后90年代出生人数不多的那一代人进入育龄年龄，俄罗斯出生率下降和人口减少的趋势再次变得非常严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台湾总统蔡英文抨击北京当局用政治嘅手段阻挠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部署导弹只系烧至轻度嘅抗议。北京喺南中国海系军事化，阿联酋否认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系咪新闻嘅详细内容？
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第71届世界卫生大会在5月21日在日内瓦召开，台湾今年同去年一样并没有获邀与会。台湾总统蔡英文22号下午利用会见北美台湾同乡会回国访问团的机会，抨击北京当局用政治手段阻挠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卫大会。
那我也注意到这一阵子以来，中国大陆方面不仅是打压台湾的国际参与，
蔡英文说，这阵子以来中国大陆方面不仅打压台湾的国际参与，还经常以强迫改名的方式干扰各国民间公司要求更改台湾的名称。他再一次强调，这种徒增反感的鲁莽行为不单止对改善两岸关系毫无帮助，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亦都毫无助益。他在这里他们不单止严正地告诉中国大陆之立即停止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作为，更要再一次表达台湾政府的立场，参与国际走向世界是台湾的主流民意。蔡英文星期二的这番评论是台湾总统就中国阻挠台湾参加世卫大会议题发出的最强硬的声音之一。而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22号就世卫大会不将邀请台湾参会问题纳入今年大会补充议题回答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共识，是按照联大第2758号决议等所确立的原则处理涉台的问题。分析人士说，北京据报称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青南沙群岛部署了导弹，但只是受到轻度的抗议，这些使到它能够更容易在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强化它的军事设施。越南在5月8号要求中国拆除所有的导弹，但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菲律宾总统办公室发言人上个星期在马尼拉说，菲律宾有讨论南中国海军事化的现行机制，但是并不将北京视为威胁。越南和菲律宾以及文莱马来西亚和台湾都对据报中国今年4月部署了反舰导弹和地对空导弹的岛屿所在水域有主权的声索。一些专家说，并没有进一步的抗议，等于是给了中国一张许可证，给他得以在他们过去两年来建立军事设施的三个小岛上面保留所有的导弹，并且能够在那里增加武器系统。中国上个星期说，在南中国海试飞了轰炸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表示，并没有为试图帮助川普而影响2016年美国的大选。在美国新闻报道说，川普的长子在2016年会晤了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特使之后，阿联酋外长加尔加什星期二在推特上面否认干预美国的大选。加尔加什写着说，需要对含沙射影以及无端猜测予以重视，阿联酋并没有试图影响2016年美国大选，同其他以及美国友好的国家政府一样，阿联酋官员同2016年美国大选两个候选人阵营的人员以及顾问都有接触，通报信息并且了解候选人的外交政策的立场。美国国防部发布一张泛用手机和其他移动电子设备的新的备忘录，以强化对机密信息的保护。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5月22号签署的这项备忘录规定，五角大楼员工不能够将自己的手机、平板电脑等任何个人移动装置带入存放在或者讨论机密信息的任何场所。政府核发的工作用个人移动装置在经批准之后可以带入机密工作场所，但装置上的相机、麦克风和无限上网功能必须关闭。这个星期较早时，佛罗里达州一座城市向居民发出了断电的警报，同时提醒他们当心僵尸上街。莱克·沃斯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向市民发出信息，说向莱克·沃斯和终点站居民发出断电和 僵尸嘅警报，目前因为极度僵尸活动而受到波及嘅客户远远唔到7380人，恢复时间尚不确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香港一年一度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星期二在有史以来最热的佛诞举行，气温接近摄氏35度，扮演古装和时事人物的小演员在酷热的天气下的表现令人关注。近年飘色巡游的主题越来越多元化，除了中国传统故事人物，讽刺时弊的题材更加引发观众的共鸣。今年多台的飘色以财政预算案为题材，讽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乱派钱，成为巡游焦点。有参观市民说希望飘色巡游可以为弱势发声。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为期3日的香港长洲太平清照活动重头戏之一是星期二，即是5月22号下午举行的飘色巡游。今年多个街坊会和团体设计了19台飘色参与巡游，每台飘色的主角称为色心，他们是年约4至6岁，身高大约1米，体重不超过40磅的小朋友。近年讽刺时弊的题材成为飘色巡游的重点，例如去年特首选举年，有多个细路女扮演去年3月当选的特首林郑月娥。今年2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公布最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录得创纪录的接近177亿美元的财政盈余，但是被批评年年计错数，派糖措施厚中产薄基层，是还富于富，不公不义。因此今年多台飘色都以财政预算案为主题，多个细路仔染白头发扮演陈茂波，令到财爷，即是财政司司长的俗称，成为最热的时事主角。长洲卫海陆同乡会飘色总监黄成就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设计的其中一台飘色车名为阿茂整饼，财爷阿茂手持烂蒜案，但是被周星驰电影《功夫》里面的包租婆压住，反映预算案未能够解决房屋和租金高企等的问题，还有道具行李箧要财爷执包袱，即是辞职。
我来讲阿茂整饼咧，讽刺陈茂波咧，有仲衰过以前嗰几个计错数啲数用大个头，派钱都派得衰过，同埋成日都话呢个理财新哲学啊，又话咩成日都烂算案，派钱派4000蚊都要唔系个个有。为什么剩这么多盈余，为什么不全民派钱，一个人就最开心了。成日都保留十围，成日都保镬，那你做个财爷做到这样都没意思了。
黄成就表示，他设计的另一台飘色名为兴风作浪，由一对小兄妹扮演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和立法会议员许智峰，讽刺立法会议员涉嫌抢手机事件。今年74岁的黄成就表示，他由2005年开始将讽刺时弊的元素引入飘色巡游，打破以往只是扮演中国传统人物，例如宝莲灯之类的传统。黄成就表示，引入时事话题可以为市民发声，亦都可以跟上潮流，引发观众共鸣。包括2012年特首选举的江湖饭局、前特首梁振英太太和女儿涉及的行李门，都成为黄成就设计飘色的主题。
韩剧我都照做的，即以前在长洲是接受不到这些东西，因为你每年的太平清照都是很热的，好像我们时事为止做时装的，咁咪即係小朋友冇咁熱啦。你做古裝咧，即係個費用又大，你知嗰啲服裝而家又係漸漸出名，冇人做嘅。咁咧就小朋友又開心， 小朋友都中意時，好多都中意時裝嘅，因為你著嗰啲大袍大甲真係好熱噶嘛。
長洲中興街坊直理會近年維持兩台飄色，各以古裝同埋時事人物為題材。主席梁國明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古裝題材近年以大陸電視劇同埋韓劇為題材，因為古裝嘅服飾比較吸睛，而電視劇嘅角色亦較為人熟悉。梁國明表示，今年其中一台飄色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同埋特首林鄭月娥為主角，題為《亂派錢》。梁國明表示，飄色車有一個小水缸，寓意庫房被水浸，但是陳茂波不願意全民派錢，令到很多市民不能夠受惠，而林鄭月娥為陳茂波護航，但是不能夠令市民信服。
林鄭女士咧都同阿陳茂波護航嘅，但係我哋覺得就比較混亂啲。我哋錢係可以派，但係唔好話咁多條件限制咯。因為起碼大眾受益，好比想當年阿曾財爺咁樣都話6000蚊，所有香港有身份證嘅人都可以攞到。咁我覺得係應該又咁做咯。
長洲太平清照飄色巡遊下晝2點正式開始，維持2個鐘頭。今年喺香港有史以嚟最炎熱嘅佛誕舉行。氣温高達攝氏接近35度，扮演古裝和時事人物的小演員在酷熱的天氣之下的表現引起關注。梁國明表示，有不同的安排為小演員散熱，他坦言小演員在烈日當空之下巡遊真是很辛苦。
他們很辛苦的，所以我們又有風扇，又有退熱貼給他們，放在背脊上，讓他們盡量 去舒緩他們 的熱的程度。還有你看到我們其實 有個小朋友，我們做那個古裝他根本黑眼瞓了已經，我們要盡量找一些飲品、雪糕給他們，讓他們 去精神爽利一點。所以今次我很託賴都完成了這個這個回境巡遊。
5歲半扮演財政司陳茂波的小演員謝榮興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如果他是財政司會派錢給市民，因為財政司有太多錢。
1000蚊，因為1000蚊多得滯，所以給你們、
即是你的錢多得滯，所以給市民。
是啊。
長洲新興街街坊會主席梁傑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年有一台飄色以一地兩檢再起風雲為題，主角是前任和現任特首梁振英和林鄭月娥。林傑星表示，站在上方的現任特首林鄭月娥是香港有史以來第一位女特首，她的民望較梁振英高，而連接中國大陸的高鐵西九站一地兩檢是林鄭月娥任內的一大挑戰，因為有一些法律爭議需要向市民釐清。林傑星還說，飄色車的道具是反映前後兩任特首的政績和爭議，例如一間小屋反映房屋問題是現任特首林鄭月娥最大的挑戰，希望他可以憑高民望解決市民的房屋問題。而5張1000蚊的銀紙是反映前特首梁振英涉嫌收受5000萬港元，即是接近642萬美元利益的 UGL 事件，希望梁振英可以公開交代，釋除公眾疑慮。
前任特首呢，梁振英呢，他在他那個在職期間那段時間呢，香港都很多事故，例如他競選的時候都產生了很多問題，包括他5年期間特別發生了佔中、旺角暴動，亦都有 DQ 議員方面的風波，再其次他到現在仍然餘波未了，亦都民主黨方面發起這個天下圍攻，追究的 UGL 事件。
林傑星表示，飄色巡遊加入諷刺時弊的主題，可以監察政府為市民發聲，希望政府和立法會議員都可以做得更加好，令香港的未來更好。一台飄色有3個重要的靈魂，包括最底部負責承托的流動舞台色櫃，用鐵枝屈曲而成的支架色梗 和扮演不同角色的小演员悉心。林杰星表示，以往担任悉心的小朋友一定要在长洲出生，近年已经开放可以给搬到市区的长洲居民的小朋友都可以担任悉心。不过上方的悉心只有一个藏在戏服里面的小座椅支撑，一定要矮小身轻的小朋友才适合，而且要大胆，所以比较难找到合适的人选。
所以变成是楼上呢，就一定要他的小朋友够胆，因为他的凌空呢好像差不多在飘下飘下这样的。其实就我们知道是很安全的，安全之中有些小朋友都是畏高的，有些都害怕的。所以我們試了十幾個都不是太多小朋友可以做到樓上。
今年一對五歲和四歲的小兄妹郭希哲和郭希月擔任興風作浪的小悉心，他們分別扮演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和涉嫌搶手機的立法會議員許智峰。郭希哲和郭希月的媽媽郭太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郭希哲去年和姐姐郭希乔做过飘色主角，分别扮演香港首位职业拳手、亚洲洲际金腰带得主、有神奇小子称号的曹星如，和有四眼 Q 后之称、赢得世界女子桌球赛冠军的香港桌球运动员吴安仪。郭太表示，近年飘色的角色趋向政治人物和名人，包括知名的运动员。去年一对仔女扮演悉心之后，都会对香港的运动员和长洲的飘色文化勾起兴趣。他希望子女可以传承香港本土特色的文化。
因为太平清照呢，飘色是长洲很传统的一个特色来的，还有都是我们本土的文化，所以就想亲身给小朋友试一下、去体验一下，让他们学到这个是我们本土的文化咯。
结婚之后搬到长洲居住的香港市民黄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年她第一次看飘色巡游，对于多位小朋友扮演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讽刺她乱派钱有共鸣，她希望更多飘色反映时事，为弱势社群发声，
即出多一点再是啊，帮下弱势社群咯。
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已经传承了百几年，对长洲岛民相传，清代晚期长洲曾经发生瘟疫，岛民死亡枕藉，为求消灾，有居民在北帝庙前设坛拜祭，超度水陆孤魂，之后瘟疫停止。自此之后，长洲居民一年一度举办太平清照，从未间断，直到1930年代才由广东佛山沙湾引入飘色巡游，有细路仔扮成古代人物或者传说中的角色，悉心企在支架上穿梭大街小巷，营造出凌空飘然的效果。近十几年有飘色师傅将现代的元素融入传统，加入讽刺时弊的飘色主题，更加在2011年列入第三批联合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两周年，台湾在野党国民党致苦批评两岸现状遭到改变，民间交流受到限制。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颖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院资深顾问朱新文表示，蔡英文总统执政两年，两岸现状已经改变，甚至遭到破坏，在双方对峙的情况之下，甚至连民间交流都遭到限制。
我们认为像两岸之间的海峡论坛的管道，
朱新文表示，他们认为好像海峡论坛的沟通管道、城市与城市的对话管道以及政党之间，就好像国共论坛这样的对话管道，都是为台湾人民的利益着想，为两岸和平稳定着想。因此台湾的执政当局或者是蔡英文总统，不应该用一党之私、狭隘的角度阻碍仅存可以维护安全、减少误会的沟通管道。国家政策研究院星期一 5月21号举办的一场名为是蔡英文政府执政两周年两岸政策总体检的记者会，并且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睇法。蔡英文总统日前透过网络和民众互动的时候表示，维持现状仍然是两岸政策的主轴，民政党政府不会步走僵住，亦都不会走回国民党威权时代两岸那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路，但是亦都不会在压力之下屈服。与会的文化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表示，行政院长赖清德的台独言论就是典型的步走一族，令到两岸关系再次出现紧张。
回顾历史呢，1994年李登辉接受
陈一新表示，回顾历史，1994年李登辉接受司马辽太郎访问，冇几耐之后，大陆就将李登辉定性为系台独，而之后1995年就有民工武吓，1996年甚至台海危机。当然，赖清德的层级不是总统，大陆仲未有展开咁大规模的民工武吓，但是已经有小规模的可以睇得出嚟。陈一新仲指出，近来众多民调都不约而同咁显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不满意度都是高于满意度，由此嚟睇，两岸关系似乎只会是越嚟越坏。文化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所长庞建国教授从经济的角度分析指出，两岸经贸关系绵密是市场规律的需求，这个就是说明了为什么台湾 40% 的出口是输往大陆， 77% 的上市公司在大陆都是有投资。庞建国还表示，中国大陆不单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对象，亦都是最大的顺差来源。2017年两岸贸易依照中国大陆海关的统计，台湾对大陆出口金额是1676亿美元，进口是475亿美元，顺差是1201亿美元。而台湾自己的统计，去年总出口金额是3174亿美元，进口是2595亿美元，顺差是579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少了对中国大陆的顺差，台湾要面对622亿美元的逆差。庞建国教授仲认为，如果台湾在经济上未有享有对中国大陆高额的顺差，台湾自身的经济发展将会缺乏动力，希望蔡英文政府能够认清这个事实。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日前在一场两岸关系座谈会上面是表示，过去两年的事实显示，中国对台湾政府断绝沟通、外交打压、武力恐吓、经济惩罚并不能阻止台湾的生存发展，更加会将两岸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多明尼加和台湾断交之后，隔壁邻国海地是否都是步他的后尘，为迫切需要的重建资金而同中国建交，已经引起川普政府的注意。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迈阿密论坛报5月17号星期四的一篇报道说，美国国务院西半球事务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美国不单止对多米尼加与台湾断交的决定感到失望，而且对于做出这个决定的时机，以及多米尼加如何将这个决定转达给其国际伙伴的方式也都感到失望。报道说，美国驻海地大使馆官员一直在试图评估海地与台湾自1956年建立起来的关系。海地自2010年地震以来，对重建资金有迫切的需求。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正在退步，这个是因为民主的政治文化需要蓬勃的公民社会组织以及独立媒体，使公众充分了解政府机构和官员的行动与表现。只有这样，公众才能够不受限制的影响公共政策。但是信息自由流通是独裁者和将成为独裁者的诅咒。 因此，虽然自本世纪以来所有技术的发展应该可以改善信息的接触以及社会参与，包括便利上网、更多人拥有手机以及容易使用的数字媒体平台。不过，信息流通正在遭到钳制。近几年，几十个政府通过严格的法律和规范，减少公民社会组织在登记、自由运作和接受外国基金的能力。与此同时，平面新闻、广播和发布新闻的人遭到限制、关闭和禁止发言。与此同时，记者被骚扰、攻击、关押，甚至在遭到谋杀。的确，据自由之家报道，只有 13% 的全球人口享有出版自由，亦都就是报道政治新闻的媒体环境生机蓬勃。记者安全受到保障，国家对媒体事务只有最低程度的干预，而且媒体不会受到强大的法律和经济压力。在这个同时，在所有使用互联网的人当中，有 67% 的人生活在批评政府、军方或者执政家族就会遭到审查的国家。为此，美国国际开发署正在协助20几个国家的民间社团强化法律环境。美国与全球各地的组织携手合作，在27个国家里面对抗日益加剧的压迫，扩大公民空间，强化公民社会，支持工人组织扩大工人权利，以及有诉诸司法的渠道，并且帮助公民社团、独立媒体组织、博客以及倡导人士，为他们提供指导工具和技术，来扩大他们的信息技术能力，并保护他们的网络安全。这些事关重大，在一些国家里面，公民社团和媒体是唯一审视权力的机制。经由美国国家开发署的很多项目，美国政府正在致力于运行开展这些项目。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